让习近平难堪，拜登在 APEC 推广反中共数码贸易协定。古巴裔美国人涌入城市游行，呼吁终结共产主义。哈明贵指责美国支持古巴政府，卢比奥和克鲁兹反击。拜登猛批选举改革，宾州议员仍然约他谈选票审计。美国学者谈论中共生存百年的流民手段。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促使北京配合调查疫情起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媒报道说，拜登在礼拜五7月16号的亚太经合会 APEC 上面将会谈论一个美国领导的数码贸易协定的理念，达成美方组织亚洲力量在数码贸易领域反对中共政府影响的会议共识。熟悉计划的人士告知彭博社，拜登会在 APEC 上面推广这一份为数码经济协定理念，为国际范围的包括数据使用规则、贸易和电子海关等领域提供规则。他有可能邀请此前最早由美国组建、现以日本为首的 CPTPP 亚太贸易协定当中的很多国家成为成员。预计美方新的数码贸易协议会集中讨论保护数据私隐、透明度、鼓励自由和开放的网络领域等问题，来挑战中共控制的硬件、软件以及网络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几个亚洲国家今个礼拜对美国的数码贸易协定表示支持，马来西亚贸易部长阿里对此举表示欢迎，并呼吁美国企业将其国家作为进入东南亚的门户。而新加坡就称赞了美国创建开放可信的全球数码公域的潜力。而日本和澳洲等国家亦都对美方的倡导表示赞同。礼拜五，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共同参与 APEC 领导人特别会议，这个是两人首次共同参加峰会。除了数码贸易标准之外，拜登还将会推出一带一路的美国版替代方案，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该计划在 G7 峰会期间获得欧盟支持。外界预计今次峰会将会成为美中继续角逐影响力的平台，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很多主要议题令中共不快。今年以来，在中共迫害人权等多个领域，美国政府频繁施加制裁，包括华为等中共企业仍然在拜登政府的黑名单当中。今个礼拜，美国政府警告美国企业关于新疆产品涉及劳工活动的风险。而拜登礼拜五在 APEC 的议题就显示，美国在国际数码贸易领域为倡导其反中共的理念而积极铺路。今个礼拜以来，几千名全美各地的古巴裔美国人在街头举行和平集会，声援在古巴爆发的反对共产主义游行示威，包括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华盛顿特区、加州等多地的古巴裔美国人举行了全面抗议，要求结束共产主义体制的统治。这些古巴裔美国人呼吁拜登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保护走上街头示威的古巴人民的安全，并指示他们对古巴集权政府的反对。在礼拜二7月13号，为数众多佛州的古巴裔人士在历史悠久的凡尔赛餐厅持续抗议，敦促美国对古巴局势进行军事干预。在听取古巴民众的呼声之后，佛州迈阿密市长苏瓦雷斯说，他要求美国现在考虑向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一些古巴人亦都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示威，他们在白宫外和平集会，自由展示反对共产极权的标语、图像和呼吁古巴自由的标志。在上个周末开始，古巴街头爆发了几十年罕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古巴民众走上街头呼吁自由，反对该国社会主义政府，表达对政府失职导致经济困难的愤怒。7月15日，在古巴因为历史性的抗议和暴力镇压而陷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哈明贵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批评美国并赞扬古巴政府，此举遭到激烈批评。 夏明贵的声明指责美国的禁运造成了古巴的不稳定，并称赞古巴政府在历史上给予了黑人革命者庇护。声明呼吁美国取消对古巴社会主义政府的制裁。对此，佛州参议员、古巴移民后裔卢比奥批判说，夏明贵组织的首领从几百万美元和自己购买的豪宅当中抽身出来，分享他对古巴共产主义政权的支持。同样身为古巴移民后裔的德州参议员克鲁兹亦都说，古巴现政权残害和剥夺了几代古巴人的自由，并迫使我的家人和很多其他人逃离。美国人民完全支持古巴的男人和女人，支持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崇高斗争。包括奥马尔和 AOC 等极左翼民主党人没有就黑明贵组织的讲法置评，虽然很多人宣布他们在政策上和黑明贵的章程保持一致，但对他支持古巴政府的观点拒绝表态。拜登亦都说，古巴的抗议活动是历史性的，是嘹亮的号角，白宫在支持抗议者方面应该付诸更多实质行动。拜登今个礼拜到访宾州费城，讨论选民权利问题，期间他猛烈批评共和党主导的州通过的选举改革法案。在此之后，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仍然发函要求同拜登会面，讨论对宾州的全面票务审计问题，以解决宾州人的疑虑。他声明说，如果选举审计能够得到拜登总统的支持，对选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马斯特里亚诺在给拜登的信当中说，数以百万计的宾夕法尼亚人对2020年大选的准确性有严重的怀疑。穆伦堡大学1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四成的宾州选民不相信2020年大选结果能够准确反映宾州人的投票情况。他在信中还说，那些对选举完整性有顾虑的人将会对选票进行调查，并希望问题得到解决。对于那些认为没有选民欺诈、没有违规行为、选举进行得完美的人，将会有机会得到平反。我们需要行埋一起，对宾州2020年的选举进行透明的审计调查，这样将有助于恢复我们对选举系统的信任。马斯特里亚诺在7月7号声明，他已经启动了对宾州去年大选的票务法证检查，并已经向几个院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提供他要求的信息和材料，以便进行审查。他说，这样有别于审计或者法证审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深度调查，就好像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看到的这样，但甚至更深。马斯特里亚诺说，他们需要对点票软件、机器、扫描仪进行严格审查，此外还需要查看所有的选票本身，看看他们是手工填写的还是由机器复制的，这样他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搞清楚选举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要排除所有偏见。在中共百年之际，多名美国学者指出，中共政权有三个特殊的手段在近百年当中帮助其续命。一些学者亦都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共政府的集权化亦都在将自己推向无可避免的灭亡。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上指出，中共政府最擅长的举动之一是掩盖残暴历史，控制信息，消除民众对残暴历史的集体记忆，来展示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很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六四屠杀真相，更加不要说更早的真实历史。此外，当局还严酷控制言论，删除敏感词内容，限制进入外国网站等，帮助控制宣传。裴敏恩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中共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以继续前行。除了修改历史之外，中共还通过诋毁对手来展示伪光正，以及宣称其极权主义制度相对西方民主有 有優越性。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狄中蒲就指出，中共的第二個特點是不斷自我改造，尋求其執法合法性，從其政策的共產極權化到其謀求開放經濟，無不為了謀求其生存，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英國前駐華外交官蓋斯德此前在新書中認為，中共政權更迭不單只是可能的，而且勢在必行。裴敏恩表示，目前北京政府在這八年不斷向集權化發展，其做法終究會導致中共走上絕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認為，還有一個要點是，中共的做法洗腦了諸多民眾，導致民眾真的不知道新疆和香港發生了什麼，還有一些人聽信中共宣傳，不想惹麻煩，這一批盲目聽從中共的群體，亦都是幫助其政權續命的基礎。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將會在星期五同成員國討論下一階段的大流行起源調查。在星期四會議前的發布會上，他呼籲北京政府提供透明的疫情資訊，並且分享關於冠狀病毒起源的原始數據。譚德塞說，在這個新階段，他希望中方能夠更充分地合作，並說在調查過程的早期，當局在該領域存在透明度問題。他說，我們要求中方透明、公開和合作，尤其是在我們要求的大流行初期原始數據信息領域。譚德塞說，他認為實驗室事故時有發生，而且很常見，我認為我們應該讓民眾知道發生了什麼。他指出，如果北京想要排除冠狀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洩露的理論，外界需要更多疫情初期的原始信息。在今年年初，世衛和北京政府挑選的中方專家小組發布了調查結果，調查說冠狀病毒極不可能從實驗室當中逃脫。這份報告被國際指控為由中共操縱完成，引發批評。在報告發布之後，譚德塞出面質疑報告，說其調查的結果缺乏科學依據。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